1931年1月，王民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全党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改组了各苏区政府和部队领导机关，打击了一批同志，邓中夏也在其列。这年夏天，他被撤掉全部职务。在被调回上海做检查的日子里，邓中夏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困窘不堪，艰难度日。他没有任何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吃饭都成问题，就连他的孩子也因无力抚养而被送人，就靠他的妻子李英在日本沙场当学徒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生活。李英每月挣得7元钱，3元钱要用来交房租，只剩下4元钱用来生活。看着每天早出晚归、疲惫不堪的妻子，邓中夏承担起了家里琐碎的家务，买菜、洗衣、做饭。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邓中夏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接济受王民斗争而没生活来源的同志。后来邓中夏被组织分配在了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板、印传单的工作，虽然是一份很不起眼的工作，他也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后来他又被沪东区委要求编印油印小报《前锋》，他也把《前锋》办得有声有色。当年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妇女工作的帅孟奇还记得，被组织派去按联络暗号找很会写文章的同志帮助修改宣言稿，最后竟发现是邓中夏时的情景。他回忆道，当时我很吃惊，但邓中夏同志却不以为意，只是埋头帮我修改宣言稿。他还说，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每每忆及此事，帅孟奇仍无比感叹。1932年，邓中夏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国赤色户籍总会担任主任兼党团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来营救被敌人逮捕和关押的同志，照顾和救济死难烈士家属。邓中夏常常不顾自己的安危，积极奔走与各方人士商谈接洽。在一次去与救援部部长林素琴商讨工作时，邓中夏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后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被关进宪兵司令部监狱。这期间，蒋介石先后几次派人来劝降邓中夏，用优厚的待遇诱惑他，离间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邓中夏义正言辞地驳斥道，一个害杨梅大窗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很高的自信力，我们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够克服它。我们知道错误和我们的正确主张相比较，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呢？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你们还有脸来指责别人的缺点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邓中夏用这番话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对党的热爱，也使敌人因此而恼羞成怒。监狱的同志见邓中夏接连几天都以贵宾身份被国民党请去，便以监狱共产党地下支部的名义问他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问得好，应该问。一个革命家到这个时候，同志们是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的。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一切软的都不起作用时，敌人又使用各种酷刑，妄图使邓中夏动摇。国民党为了劝降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邓中夏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即使在监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中夏还坚持学习，给难友们上课。一次，他受完重刑回牢房，顾不得被酷刑摧残的身体，接着讲上次未讲完的斯大林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讲着讲着，嘴角和鼻子上的伤口被牵动了，血流出来了。他顾不上这些，坚持把课讲完。听课的难友无不为之动容，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支持着他，使邓中夏即使在生活困顿无着落、政治孤立无任用、严刑拷打受摧残时仍不动摇呢？敌人是想不明白了。只有和他一样的有坚定信仰的同志才能体会到这种精神的力量，正是这种信仰和坚持支撑着他们去战胜无数的艰难困苦。在一次审讯后，邓中夏预感到国民党已经对自己失去耐心了。在上完最后的党课后，他抓紧时间给党中央写了封绝笔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胜利终究是我们的。第二天，邓中夏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邓中夏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他和数十万像他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一起长眠在雨花台。